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首先，我先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歉意。什么事呢？最近我讲道都讲得太长了。师母她很爱大家，她说，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贝。这个能不能再讲短一点？不要讲那么长。我说好，我也在神面前也求神赦免饶恕我。这个我想时间呢，大家的时间都宝贝，所以呢，我尽量把道能够缩短一点。如果能够在10:30以前把道讲完的话，是最好，好不好？大家也为我祷告。很谢谢师母给我提醒哈。这个，那么他很爱护大家，确实感谢主。好，我们知道哈，我们好不好把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再读一遍，我们把它背下来。预备，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再一遍，预备，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同鹿，如同鹿切慕溪水。好，大家知道哈，这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困扰的问题。基督教的信仰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恢复跟维系与神一个美好跟亲密的关系。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信仰也绝对不是一套教条，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一套教规，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一套行礼如仪这些仪式。不像天主教，他们非常注重这些外表的这些庄严隆重。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误解来到教会就怎么样，大家像菜市场一样。那这个也太对，我们应该安静在神面前。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基督教的信仰是我们先与神恢复，在基督耶稣里恢复了那美好的关系，我们原来与神是敌对的，然后又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与神一直保持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请注意哈，不知道怎么样保持跟神的关系，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维系和神有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更直接的来说，就是基督徒往往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呢，这就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我们应该可以经历到，天天经历到我与神同行，神与我同在，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而且可以尝到的。我们可以就是 foretaste， 就是 foretaste， 先尝到那天国的恩典、主恩的滋味。关键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认识、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位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结婚了有一段时间了。刚结婚的时候，还没有结婚以前，在恋爱的时候，哇，真是彼此什么啊，哎呀，真是渴慕啊，望穿秋水，对不对啊？每天都希望天天见到。等到一结了婚以后呢，还是甜蜜的，可是就不如婚前了，因为马上面对生活中的现实，很多的事情，孩子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买房子的问题、买车子的问题，很多很多教育儿子教育的问题，所以很多现实的问题就使得夫妻之间不再像以前那么的亲密的感觉了。那等到年老的时候，哎呀，老夫老妻了还什么呢？请问我们住在哪里啊？我们都住在卡加利，有很漂亮的什么 Rocky Mountain。 请问没有去过 Rocky Mountain 的举手，在座都去过，在这住了超过10年的有没有，请举手。好，请问假如你有朋友来，你带他到 Rocky Mountain 去，他从来没有去过，对他来讲非常新鲜，非常巍峨，非常壮观，非常美丽，他 他真的是目不暇及，想尽办法怎么样能够拍照就拍照。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哎呀，朋友在那看照他的照，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已经注意哈，太熟悉了，熟悉到一个地步就失去了，再漂亮的风景对我们来讲已经完全失去了引发我们赞叹的魅力了。请注意，有时候我们对神，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一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哎，是不是这样啊？哎，对，现在呢，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再回复到我们跟神这样一个亲密，赞美他这样的一个。所以犹太人有一句谚语，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祖父啊是用希伯来文祷告，可是我的爸爸呢是用英文读祷告词，可是我的儿子呢是连祷告都不祷告。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你看，一代不如一代。同样，你成了基督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跟神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松散，越来越没有那种亲切感。我们对神似乎已经不再有当初信主的那种热忱和渴慕了，没有了。信主越久，好像反而使我们与神越相形见远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甚至常常我们会对神无动于衷，这是基督徒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恩典，是我们自己的亏损。当初以色列的百姓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我们来看这一段经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譬如原来刚信主的时候还很虔诚的祷告，对不对啊？哎，还有这个习惯，但是后来慢慢信主越久，就沦落到一种形式了，形式了，有口无心了。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不会祷告，信主了几十年还不知道怎么祷告，请牧师替他准备各种不同的祷告词，到最后呢，每一次练了烦了，就干脆怎么样，拿着祷告词一放那，神啊你自己看吧。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不会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呢？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只定睛在问题上面，而并没有把问题真的交托给神？我们心里自己焦虑烦躁，怨天尤人，我们甚至忙得焦急的跟锅上的蚂蚁一样，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这些东西交给神，把任何关于神的这些念头，我们因为忙乱，因为忙于世界的事，因为忙于孩子，因为忙于我们自己拼命赚钱，这些没有说错，可是我们把先后秩序都搞相反了。所以可惜我们常常把有关于神的念头置之一旁，这是我们自己很大的亏损。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神给遗忘了呢？我们来看，再看一处经节，我们再看下面一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处女岂能忘记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以色列人他们最叫神心伤的，就是他们以背向神，不以面向神，他们忘记耶和华神在他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他们对神无动于衷，他们的反应好像神打电话给他们，结果他们没有接，然后神就留了一个话给他们，他们竟然连回电话都不回。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哎，有没有？有。那么神，以色列人对神也是这样子。 哎呀，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再看一处经节，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这是耶稣说的，预备，来。我们向你们举哀。圣经最重视的就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与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用大卫做一个例子，我们来先看一处经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看神怎么说，预备，来。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请问大卫算什么人啊？大卫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他犯了奸淫罪跟八十八，他又因为八十八，他把八十八的先生乌利亚故意把他设计放在最危险的战场上，一个故意叫他被杀死。大卫还曾经，你注意哦，曾经因为心里出于骄傲，他数点军兵，没有必要数点。大卫其实有很多的软弱，可是为什么神却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呢？关键到底是在哪里？这个原因是一定有原因的，神会给大卫说他是合我心意的。关键是，我举几个例子，没有办法举太多例子。大卫一进到耶路撒冷城，他一心一意只想到神，他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宝座要如何能够稳住。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神的约柜把它抬进耶路撒冷城，而且他一心想到就是要为耶和华神建殿。所以大卫他后来抬约柜的时候，他甚至衣衫褴褛，他自己甚至露出下体，被他的妻子，也就是扫罗王的女儿米甲嘲笑，他看不起他，大卫他也不在乎，因为他一心一意只想讨神的喜悦，他一心一意只想，如果神因为他顾念神的事把约柜抬进去，神的心得着满足。大卫只有一心一意，只有这个心思，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卫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他每一次打仗在同样的地点，他从来不按照自己的作战的经验，他总是祷告寻求神。所以大卫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第三，再举个例，当大卫跟八十八犯了罪以后，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先知拿单一责备他，大卫没有说好家伙，我是君王你竟敢如此，来人啊，什么拖出去，先五十大板然后斩首示众，没有，大卫立刻就服服说我犯罪得罪了耶和华。大卫生怕他犯的罪使他的罪会与神，他与神的关系受到任何的拦阻，他宁可在神面前承认，虽然是身为一国之君，他愿意承认他的罪，这是神喜悦的，因为他以看重与神维持美好的关系为第一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他的一生中。所以大卫你注意，他将他自己的生命与神交融在一起，大卫他的生命是沉浸在神的里面。我们来看诗篇这一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大卫一心渴慕神，只想跟神维持美好的关系，讨神的喜悦，不容任何的事情拦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请注意听这句话，当你我有一颗心想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讨神喜悦了，已经是讨神喜悦，这是很重要。好，现在我要讲实际的了，我们要怎么样子维系跟神美好的关系和亲密的关系呢？你注意，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父，我们神为什么要我们向他祷告？请问我们心里所有的事情神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那为什么他还要我们祷告呢？他要我们什么？ 他要我们向神撒娇。哎，我请问，如果你的孩子愿意喜欢跟你撒娇，你心里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你愿不愿意向神撒娇？神喜悦你向他撒娇。其实父母亲对于子女心里想些什么，父母亲都有早就知道了，可是喜悦孩子撒娇，我们的神其实也是一样，他喜悦我们依赖他，信靠他，交托他。每一天早上一起床，我们的思想立刻就想到神，恳请他进入到今天我一天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你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中心。你要记住好，不管今天你发生任何事情，好坏，顺利不顺利，吉或凶，都让耶稣基督在你今天一天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当中让他居首位，这一点很重要。你有这样做跟没有这样做，你会发现很大的差别。在每时每刻请注意，把神带入到我们的思绪里面，让神总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想到的都是神。如果你是这样，你会发现你今天一天的生活绝对是不一样的。当任何的事情今天一天临到你的时候，你随时敞开心跟神说，你不一定非要坐着祷告，你哪怕在打电脑的时候，你心暂时静下来说，主啊，这一件事情临到我，是你有什么样的旨意要透过我或是在我身上要显明的。当你这样子祷告，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什么事情，神一定会让你知道这件事情临到你，神要透过你或是在你身上，他一定要成就他更高美善的旨意。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好，亲爱的姊妹们，我后面会告诉你就是可以怎么做。每一件事情你走在路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今天跟一个人约好要见他的面，你就先为这个人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主啊，我今天跟比方说王大志，我今天跟他见面，你要我能够在他的身上能够对他有什么造就，有什么鼓励，有什么帮助，或者说你能够透过他好像一面镜子反倒反射在我的身上，让我更认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诸如此类。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你成为一个流通的导管，成为你所要见的每一个人的祝福，不管是你公司的职员、公司的同事、公司的老板，路上你在坐公交车、坐 C train， 你旁边坐的人，神都可以什么使用你。我曾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一次看到消防车或是警车或者是救护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的心会马上就是为这些消防队也好、救护队也好，或那个要赶去地点的，也许是受伤了，也许是失火了，也许是什么，就默默的为他做个简短的祷告。你就会发现神就把他的爱从上头浇灌下来，神就扩展你的心胸，扩展你跟他的关系，更体贴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的经验，神就让你的爱就逐渐提升起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车子，是一个货车，开得很快呼啸而过，但是突然他后面的那个拉的那个有没有那个门啊，突然开了。我这时候一看到，我的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求你保守，不至于里面的东西怎么样掉下来，否则话可惨了，万一后面的车怎么办呢？或者是什么。所以呢，你任何一件事情你记住，你都可以把神放在你的思绪里面，把神放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对任何一个人，你的亲人、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子女、你的同事，甚至你不认识的陌生人， 你都以神为你的中心，你就发现你神就渐渐开展了你这个你的属灵的视野和胸襟，你就发现越来越不一样。常常在车上开车的时候，突然圣灵一个责备光照，就想到，哦，昨天我跟王大志弟兄讲的一句话也许不妥当，我就怎么样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呢拿起电话就跟他认罪。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不必闭着眼睛，你一面开车一面认罪，或是突然你想到一件事，哎呀，昨天竟然神在我这件事情中看见神的作为，我竟然怎么灵里面这么的迟钝，圣灵一提醒我光照我，让你一想起，你马上就心中向神发出什么，发出什么感谢和颂赞，你就这样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就这样子操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是这样你经历神的恩典越多。如果你一直保持迟钝，神的恩典就算临到你，你也没有感觉，因为我们的心迟钝了，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迟钝了，我们没有常常想到神，我们对于神很多的恩典就似乎从我们肩膀擦肩而过，我们都忽略了，我们忽略了对神的赞美感谢颂赞称颂认罪等等，所以我们就怎么样越来越迟钝，我们跟神的关系相形渐远。很可惜，你在打电脑，你在工作，你在交谈，你在任何事情，神有时候借着跟你交谈的一个人一句话，神就好像让你茅塞顿开般的，神就什么样呢，可以透过他那一句话都成为给你很大的恩典。有一个姐妹，她是这样子做见证，你注意听，她说，早晨我一打开眼睛，我心中自然流露出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心灵的眼睛。这个姐妹当她穿衣服的时候，她心中又是一个祷告，她说，主啊，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当她洗脸的时候，她心里面又是一个祷告，她说，主啊，求你洗净我全人全身。当她工作的时候，她又是一个祷告。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在美国芝加哥，他是一个医生，他每一天到他诊所第一件事情就在他电脑面前跪下来先祷告，然后才开始他一天的医治的工作，看病人等等。那这个姐妹呢，她说当她扫地的时候，她心里面自然就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除去我心里一切的污秽。当这个姐妹她在吃饭的时候，她心中的祷告是，主啊，求你从天上赐下玛拿和属天的粮食，让我的心灵因为属天的玛拿得着滋润和饱足。当这个姐妹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她心里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也做一个顺命的孩子。哎，请问这个姐妹喜不喜乐？这个姐妹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哎，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我也效仿，你的生活、你的子女、你的工作、你的侍奉绝对不一样。喜乐的泉源，跟神保持美好相交的关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除非你自己去在神面前去操练。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很宝贝，不是叫你守教条，不是说你必须做多好， No， 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好，神因为我们的不好，他有恩典，他喜悦我们亲近他，他因为我们亲近他，他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使我们的生命更喜乐，更超越，更满足，满足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神要我们的是这样。我现在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我们在座都有坐过飞机的经验，对不对？当你在飞机上看到那个河川，河川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怎么样弯弯曲曲的，有没有河川是永远直的？为什么会弯弯曲曲？回答我，因为它顺什么？顺着地形嘛，对不对？每一次在飞机上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像这个河川一样，一面对拦阻，一面对挫折，我就妥协，就却步，让我奋勇直前，奔十字架的道路，再大的艰难也靠着主，让我做个正直的人。你去看诗篇十八章十八篇，大卫他的祷告，正直人神以正直待他。你可以看到完全人神以完全待他。你看到一件事，神喜悦我们是一个正直的。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软弱，但是神喜悦我们这个。我想在座很多人会游泳，游泳的时候都有一个什么，你要在那个 line 上，对不对？我游泳的时候我就这样祷告，主啊，让我做一个正直的人，让我不偏离你的道，走在你要我走的什么道路上。哎，请问你运动休闲都可以亲近神呢，多好。我在打篮球的时候，跟我儿子打球的时候怎么打，我就告诉我儿子啊，你注意，第一个打球一定是什么，是 teamwork。 Michael Jordan 他打球厉害到什么地步，他可以定在空中半空中一两秒钟，哇厉害啊，对方想要杀他的球杀不了，他定在上面。哎 Michael Jordan 他一个人可以拿很多分，可是 Michael Jordan 绝不能够怎么样单打独斗，他还是要跟他的队友要什么，要 teamwork。我就告诉我儿子，在教会也好，在公司也好，一定要 teamwork。 你不能够再，你再有恩赐再有才能，你绝不能够怎么凭我的本事如何如何， no， 你一定要跟别人合群。所以这是我告诉我儿子。还第二，一个打球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标是干什么？ 投球得分。我告诉我儿子，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目标，你人生不管你做什么事，你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面前得分，让他怎么样，他是你唯一的目标。像保罗说的，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有没有？好，为了他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打篮球都可以让我们想到神，打篮球打运动休闲都可以让我们想到神的话，任何事，生活工作休闲娱乐，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与我们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你可以一直不断地保持跟这位神有美好的关系。打篮球对方要拦阻你不让你得分，有没有？基督徒要打属灵的征战，恶者魔鬼他要牵引你的生活目标离开神，不让你得分。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你看从很多的事情，你想到神，想到神的话，成为你的祷告，你休闲娱乐都是一样，神都可以成为跟我们建立美好关系的那根源。我有时候在田径场上运动，走路，快走。田径场是一直什么？绕圈圈，就像我的祷告就是，主啊，让我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飘荡四十年一直打圈，也不要像参孙当他的头发被非利士人剪，被那个大力拉把他头发剪掉的时候，他失去力量，非利士人把他抓起来，就把他的两个眼睛怎么样挖出来，然后叫他推磨。推磨什么意思？他的灵就一直在原地打转，不能够再照着神的心意向前了。当我在竞技场走路也好跑步也好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求你让我怎么样，不要在原地，让我的灵命跟你的关系一直不断的向前。还有有的时候会累， 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坚持走到终点，因为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将来我要向你交账，让我坚持到终点，直到见你的面。你发现当你每一次把神放在你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的中心，你透过祷告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宝贝，而且你真的会经历神他活在你的心里面，不是只是在圣经之让我知道有耶稣，也不是只是脑袋让我知道有耶稣，他是活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位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主，是你可以摸得着经历得到的。有的时候在运动场上走路的时候也帮助我想思想神的话，当你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思想神的话。在工作的时候啊，我想我用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劳伦斯弟兄，听过吗？ Brother Lawrence， 他只是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做很低贱的工作， Menial job， 扫地、洗碗筷、切菜、煮菜、煮饭，都是非常卑微的清理清洁的工作，可是他非常的喜乐，他喜乐，他拼命的认真的洗，他知道他一面工作一面唱诗，他说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做一切，这一切都是做在主的身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我虽然工作很低微，但是都具有永恒的价值，他就非常认真的做。有一个姐妹曾经向我抱怨，她说她的丈夫在家里从来不帮她洗碗筷，可是这个弟兄呢，在教会拼命洗碗筷。在座太太的有没有这样的丈夫？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但你看到一件事，我们的工作，保罗说我们工作是给神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像是给主做的。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如果你是这样，你的工作你就很喜欢。在病痛当中，在座的我们有些人有疾病，有生病，或是你的另外一半，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 Fanny Crosby？ 如果你打开我们教会的生命圣诗，里面有不少的诗歌是 Fanny Crosby 他所写的，他一共写了8000多首诗歌，都是圣灵感动他，按照他自己的处境和光景，圣灵感动他写出的这些诗歌。他出生6周，因为眼睛去看医生，医生因为误诊，就造成他2个眼睛全部失明了。也因为这样，他看不见世上的荣华富贵，他看不见世上的这些勾心斗角，他的心灵敏锐，他心灵的眼睛看得到神。其实贝多芬也是这样，很多人他们都是这样，他没有因为这样他终身遗憾，他反而因为他的失明，他心灵与神更近，他写出这么多伟大的诗歌，名垂千古，永垂不朽。我们教会的生命圣诗里面就有不少他的诗歌在里面。 Fanny Crosby 在他要一生当中，他讲了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洗耳恭听，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我回天家的时候，我生平所见到的第一张令我欣喜的面容，将是我的救主的容颜。我再讲一遍，当我回天家的时候，我生平所见到的第一张令我欣喜的面容，将是我的救主的容颜。他讲这句话，他的眼睛是失明的，看不见任何，可是他心灵的眼睛他看得见神，他更有一个盼望和喜乐，就是他见主面的时候，第一个他所见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荣美的欢欣喜悦他的 那个荣颜，耶稣要亲自站起来欢迎他。宝不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我们没有瞎眼是不是福气啊？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们把注意哦，我们常常要恩典，却忽略了赐恩典的神。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拿去误用，没有放在神的身上，而放在地上的事情，好可惜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得着了属天的，地上的一切对我们再没有任何吸引力。飞机能够飞得起来，地吸引力 没办法束缚它，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引擎的动力。弟兄姊妹们，基督徒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圣灵，使我们可以超越如鹰展翅，我们可以胜过地上的吸引力。地上的吸引力是什么？地吸引力，财力、富贵、名利、什么权力，各种的这些东西，要把我们一直拉下来，离神越来越远。这些东西不要我们亲近神。关键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你一颗心，给你一对眼睛，神给你一对耳朵，是这些都是恩典。这些恩典是要你把 focus 放对。当我们把这些 focus 放对的时候，我们跟神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是真正喜乐。我请问你，有一对眼睛，这对眼睛是叫你到处去吃冰淇淋、吃豆腐，去看那些美色的东西，去上色情网站，我们就是滥用了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叫我们堕落，这个恩典不是叫我们与神更亲近。神要我们这一双眼睛是来被他使用的，这个耳朵是被他使用的。有太多的事了，教会为什么到处有传言谣言，是因为有市场需要。大家耳朵都喜欢听什么？听谣言，听 rumor。 大家不喜欢听神的话，喜欢听的是 rumor。 结果我们每个人灵里面都低沉起不来，因为神给我耳朵没有发挥神赐我耳朵的功能。好可惜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难怪教会问题一大堆。如果今天大家耳朵都是在神面前等候，像诗人说的，我心等候，注意哦，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的心如此等候神，我们就愿意听神的话，我心渴慕神，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追求。你就发现你的人生，你摆对位置，你跟神的位置摆对，你的人生每天的生活就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读一节经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在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跟葡萄树一定是生命连结的关系，否则我们的生命不能结果子，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没有把神摆在我们的生命每一天生活的中心的位置。难怪我们的生命枯干，干涉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我们没办法结果子。亲爱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讲到这，现在几点？10:20。感谢主。其实我有 这一篇道还有好多想讲，但是我必须 cut short。 为什么呢？谢谢师母的提醒，师母非常关心大家，她说你这样是浪费弟兄姐妹们的宝贝时间吧。我说对啊，是啊，